Hello，欢迎来到杰森的人生赛道。哇，一两个礼拜没有推出我们的戏剧分享小单元了。这个原因呢，其实是我们从过年后呢，其实回台湾没多久，农历年过完，我们就又出国去滑雪。然后其实我们二月多的时候，在日本的某个山上，真的是到了一个就是荒郊野外的地方。带着录音设备，但是却没有网络，所以功课也没办法做，录了音也没办法上传，所以就拖着拖着，就一两个礼拜没有录了。那这个礼拜呢，同样的也是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家里有宝宝的应该很有共鸣哈，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感冒呢？真的很多时候都是从小孩这边开始。那其实我们家现在那个一大一小哦，那个 Peggy 跟里约两个目前都在挂病号当中，但我这礼拜想说不行，真的一定要赶快把这个单元录一录，也最近累积了蛮多的片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自己趁小孩跟老婆还在睡觉的时候，拿着麦克风就自己先来录一下这个礼拜的小单元。我稍微先闲聊一下哦。因为没有录的这两三周，其实看了蛮多的片哦。原本我以为这个礼拜我跟我老婆如果是一起录的话，我们应该会分享最近我们都很喜欢的一部片，叫《沙丘二》，应该蛮多人都陆陆续续有去电影院看。那老实说，我们在看《沙丘二》的时候，应该是上个礼拜的今天吧？哦，今天是礼拜三。但是我们其实过两天，我老婆有一天就在开车的路上跟我说，她想要二刷。哎，其实我很惊讶，因为第一，我老婆是很少说主动说她要二刷任何一部作品的人。那我个人也是，我不太重复看看某一部电影。我记得我跟我老婆有印象看二刷的，应该就只有Top Gun 吧，第二集哦，就是 Tom Cruise 的最近最新的这个 Top Gun。那二刷的原因是因为除了好看，还也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老婆第一集的时候睡着，不，看第一次的时候睡着，所以才会有了二刷。那沙丘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蛮庞大的作品。也是从那个小说去变成电影的一个作品，所以其实我有点意外，我老婆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有一点深的作品充满兴趣，因为其实老实说，《沙丘二》的评价，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觉得有一点无聊枯燥，因为导演用了蛮多的篇幅去做场景的设定，还有人物的一些性格转变的描写，但是他其实很少用台词在做解释，所以很多时候过场啊，或者是一些沉默的片段，在《沙丘一》跟《沙丘二》其实都还蛮多的。那我们原本就是要把小孩丢给我老婆的妹妹顾，然后再去二刷，但是后来觉得太晚，就没有来得及二刷。好，所以《沙丘二》看了，然后我自己也陆陆续续看了一些片，在 Netflix、在 Disney 上面都有。Disney 最近有一部，我跟我老婆正在追，之后一定会分享的，就是《幕府将军》。哦，这个是号称日本版的《冰与火之歌》的一个关于日本武士时代的这个番外篇啦，它不是一个正传，不是一个历史改编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外传，蛮好看的。好像是关于武田信长那个年代的故事吧。哦，非常多的性爱场景，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别于一般日本作品比较缓慢跟比较沉重的风格，这个幕府将军蛮 有像韩剧看齐的氛围，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也刚追完了 Disney，no，应该是Apple TV 的《犯罪记录》，这是一部英国的现代犯罪悬疑片，算悬疑吗？它有一点点悬疑，但是我觉得它主要是在讲英国的警察。应该说英国这个社会，它对于少数民族，甚至是在警察这个圈子里面，对于女性少数民族，还有他们在办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新来移民，然后弱势族群的一些不平等的对待，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后面会有一点点沉重，但是在结局却收得非常好的一部作品。里面完全没有一个人，就是完全没有看过的角色。但我很喜欢英国作品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可能有提过，就是，我身为就是很常使用英文的人，其实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英式发音的。所以我这是第一，我喜欢英国作品。第二，我之前也应该有分享过，就是英国作品通常可能他们对于英文这个文字语言的掌握力真的是普遍比较高，或者是他们的观众本来就很习惯，用很多不同的字汇，所以英式的对谈跟英国的作品通常都。在台词跟剧本上面会比较丰富一点，然后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英国作品的另外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我昨天刚刚追完的部片是《The Gentleman》，Netflix 上面是把之前盖瑞奇拍的一部电影，就是那个也是叫《The Gentleman》，OK，是在讲一部关于在英国，然后。有一个庄园的或者是城堡然后就在这些庄园跟城堡很多的这种就是地底下都在种大麻的一个帮派加贵族加一些就是说的这种故事就是盖瑞奇，他其实很喜欢拍这种有一点点，带着帮派风格，然后有一点点社会贵族跟底层互相交织串融的这种故事。其实我也蛮想讲，《The Gentleman》这部片的分享，这个可能我之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很好看的一个8集的影集。哦，小而美，而且节奏非常的快。那在这里面呢，就有蛮多我们可以叫得出名字的熟面孔，然后特别是盖瑞奇导演他很喜欢用的一些卡司，在这部片呢也有出现。哦，这部片真的是蛮好看的，也可以看到大概20年前，有这么久吗？他当时拍《布莱德比特》偷拐抢骗。的这个一些桥段就是吉普赛人的这个剧情这个戏码，那吉普赛人在盖瑞奇的电影当中永远都是一大串一大串的家人，然后大家开会的时候永远都是妈妈、兄弟姐妹、表弟表姐都在一起，然后吉普赛人互相沟通，虽然是讲英文，但是你永远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比英国。各地的方言，比如说北爱尔兰更难了解。反正就是很有盖瑞奇的一个拍摄手法，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电影。那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在这个影集里面呢，他把他拍电影的节奏有刻意的放慢，毕竟要在八，就是他的专长是把故事很快速简洁。的去做剪接解释给观众，在可能2个小时之内去完成这个影片的拍摄嘛，但是在戏剧版、影集版的 的这个 The Gentleman，因为是八集，所以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刻意在剪接的时候有把这些片长，哦，每一个片段有拉长一点，不然的话，可能以他的风格，八集可能会拍成只剩两集就把整个故事讲完。反正 anyways，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世界观还蛮不错的哦，他。包含到中大麻是英国现在一个很微妙的议题，它介于要合法跟不合法的中间，然后它牵扯到一个关于贵族世袭，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城堡有一个男爵他过世了嘛，所以他要。pass 就是他要 pass，他要把他的爵位往下传的时候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包含这个大麻的经营业者，本身也是跟帮派有一些关系，然后跟这个新任男爵，一起合作去抵抗不同的帮派势力想要觊觎他们这个所谓的庄园，甚至是大麻产业等等。这都还蛮有趣的。然后盖瑞奇，或者说英国的电影里面，有很多时候他们的反派、帮派元素，大部分就是俄罗斯。那再有可能就是亚洲势力然后或者是中东势力。那我觉得看英国的片，就会对于这个世界的所谓什么，美国很爱讲邪恶轴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毕竟大家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立场里面，对于谁是坏人，或者是谁是那个不断对着自己国土利益在觊觎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看看美国这边的作品，我还会蛮喜欢回过头来看看欧洲或者是英国这边的作品。好，前面闲聊了很多，我要。来讲一下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礼拜的作品，其实不是美剧，也不是欧洲剧哦，那其实也不是影集哦，也不是电影，其实就是那个有一个 Netflix 最今年刚上的新片叫《卢吉丸》。那比较特别的是，这部片它的设定是这位脱北者借由。可能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非常合法吧，应该也是有一些擦边球或者是，人蛇集团的帮助，然后到了比利时求生，但其实因为身份不明，然后寻求难民或政治庇护，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顺利，所以在比利时的生活其实也是蛮困苦的一个故事。哇，你看我刚刚分享了这么多，我在这阵子看的剧，没想到我这个礼拜自己想要分享的时候，却是一个这么特别的一部片哦，称不上是一个，那个里约在旁边有意见，称不上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很有声量的作品，可是我却。在我在想要分享哪部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的声音告诉我说：“啊，我们来聊一聊《卢吉丸》这部片。首先呢，一定是我觉得好看啦。那另外一个我自己也被自己惊讶到的点是，《卢吉丸》它的卡斯呢，我如果是在看一开始我就知道，就是一开始我看卡斯，我一定不会觉得说，哦，这是一部我会接下来会想分享的片。”但我当时还是点进去看的，所以可能真的是故事、演员、剧本，拍摄手法真的都是缺一不可。这部片其实是宋仲基所主演，他跟女主角崔成恩，或者是有人翻成崔胜恩啊，这位所谓人家人称怪物新人的一个女演员，两个一起主演的这部片。宋仲基，唉，我真的不喜欢他。但同时，我又要说，这部片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啊，他会是个巨星，不是没有原因的。先说结论，宋仲基在这部片的表现让我觉得非常耳目一新哦，而且是他少数作品里面我看得完也看得下去的。那刚刚有提到嘛，这部片遇见啊，《陆机丸》这部片，它原著作品《遇见陆机丸》呢，其实。 在描写的这个脱北者呢，是一个身形娇小，好像我查的资料大概只有一个172公分，40公斤。你也知道，就是北韩人民嘛，比较营养不良啊，身形比较娇小，然后再加上生活颠沛流离，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就是瘦小的样子，更不可能是一个你知道长相俊美的一个人。可是我想当时可能就是我在想宋仲基又要怎么样搞砸这样的一部片的时候，我就来看了这样子。不过哇，真的演得很好诶，我必须要说，在之前我记得上一个我们分享他的片是《财阀家的小儿子》。在那部片里面，由于因为是穿越剧的关系，宋仲基常常要演他高中时期的自己。哇，那个为演出的青涩模样，就是刻意的表演，然后那种模，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旁边那个小孩在玩玩具，他刻意的要去演出青涩的那个样子的那种样板演法，真的是会让人非常出戏。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是，包含他在那个《黑道律师》里面也是，就是有一种皮笑肉不笑，然后好像他的表情永远都是很千篇一律，然后就是一个微笑，然后抿着嘴的那张脸。可是他在《路基丸》这部片里面，从一开始的开局呢，因为就是有一点点悲伤嘛，他离开北韩，然后曾经在中国的东北哈，就是躲过警察一阵子，然后再从东北飞来比利时。他一开始的开局就是非常的悲惨哦，来到比利时这边，其实人生地不熟的，身上只有几百块美元，而且还是妈妈死掉之后，他就是他的舅舅把遗体，应该他的舅舅对，把遗体卖了。拿到钱，然后让他出国，所以整个非常穷困潦倒，然后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我觉得像这种真的是帅哥的演员，然后平常都是演这种西装笔挺贵族啊，然后成功企业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员，他来饰演陆基完这样子的一个悲惨角色，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我必须要说，而且在这里面，他有把那种落魄的，我基本上是买单的。我现在脑海中出现很多画面，但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宋仲基。欸，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其实是跟宋慧乔离了婚之后，然后再结婚，然后老婆他的那个英国籍的老婆已经怀了孕的中间，所以照理说，应该是正在享受人生中出货零儿的美好的时期。那他人在那个欧洲拍戏的时候，却可以扮演出或者是演绎这么悲伤的角色，我真的觉得蛮佩服他的。然后，因为这里面有蛮多的剧情会穿插到当时，他的妈妈是怎么样牺牲自己，或者是发生了一个意外，然后到最后宋仲基必须要就是离开嘛，然后带着很大很沉重的悲伤跟遗憾，但是他又必须要逃跑，又必须要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悲伤，他只能一直不断的前进。我记得有一幕他在奔跑时候边哭，边跑的那一幕，我真的深受感动，也让这部片能让我对宋仲基这个演员重新这么讲产生了兴趣。那其实我在看网络上评论的时候，有人说这部片，就像是韩国版的《复读青年》嘛，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然后李康仁主演的，其实很巧合的一件事情是，李康仁、宋仲基都不是我原本喜欢的演员。他们两位都是很受欢迎，而且非常多人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演员的两个男生。但是其实我在自己的对他们两个的评论来说，就是 宋方仁就是 too much，OK，讲太多话，或者是他的表演太用力，然后宋仲基就是 nothing，就是没什么表演，就是卖帅，然后很诡异的笑容。可是，哇，原来到了这种极度，需要感情，然后拿捏的剧情的时候，两个演员的，可能也是这种，就是你知道，遇弱则弱，遇强则强，才真正让他们去发挥出他们那个深厚的表演功力。那宋仲基也是在这部片里面，话并不是非常的多，很多的眼神，还有很多的肢体动作，去做这个样子的角色演绎。那因为他是跑到比利时嘛，所以一个脱北者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他其实就是聆听眼神跟表情。哦，我觉得很值得一看。那这部片另外一个一直让我往下看下去的点，当然就是我每次都会讲女主角、女主角、女主角。这部片呢，崔胜恩啊，崔成恩，whatever 翻译哈，这位女生，她让我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什么复杂的心情呢？我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理出来，因为她的长相非常的特别，没有她说很美吗？我觉得她不算是怎么讲，哇，真的很难形容。我觉得她的脸就是那种很典雅的女生。你如果说让她去演，比如说古装剧哦，韩剧的古装剧，甚至你让他扮演，比如说日本人，或者是对，总之他是一个长得蛮漂亮吗？他是一个漂亮典雅的长相哦，他不是艳丽，他不是现代的长相，可是我觉得他的长相是有点，甚至有点林青霞、桂纶镁的合体哦，所以。你这样想可能会觉得哇，她真的很美。可是我觉得，可能在这部片的表演里面，就是有涵盖了很多的角色在上面，所以我在看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她有一种魅力。然后这个魅力不是完全出自于她五官的精致，而是她所散发出来的气质。然后在做功课的时候，哇，难怪人家说这个女生是新人怪物，因为。他一开始在有部片《魔幻之音》之中，然后就已经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艳，因为，在这部片里面，他就是很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扮演，就开始当女主角了嘛。然后所有人都觉得我靠，这女生是哪里来的？那她以前有曾经也在电影里面《青春了如题》这部片里面扮演一个会打拳的女生。然后据说后来这个拳击就变成他的一个兴趣。那我去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其实他短发的时候真的有桂纶镁的那种气质。好，然后他在这部片的长发，然后再加上有点坏坏的样子，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贵族气质，所以很难，我觉得很难形容。但是总之呢，这是一个我有回去。找 IG，然后并且有在 follow 的，那回头再看他的 IG，就过2天我又觉得好像也还好，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其实你看他平常的生活真的是，不会特别觉得说他很有魅力，可是他一旦进入了镜头，他一旦担任了角色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他的魅力就是从演戏开始，不信你回去看看梁朝伟的。我不知道他自己有 IG 还是那个微博，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一定都是乏善可陈。那在做这那个录机完的这个功课的时候，觉得有一些蛮有趣的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在听我们的那个节目的人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以韩国的演员来说，我常常提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女明星。好，那这个女明星呢，就是韩孝周。那我在做这功课的时候，发现《路基完》这部片 的拍摸其实在7年前呢，就已经有导演就有找宋仲基演出，当时他没有拿这个角色，然后导演也提到，当时女生的角色呢，其实是找韩孝周，那我就觉得哇，有时候觉得很妙，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韩孝周这个演员，然后到最后韩孝周没有因为档期的关系没有办法拍摄，然后就这个角色就选角选了一个新面孔，剧导演说他想要找一个比较新的面孔，大家比较没有。太多的既定印象就找到了崔胜恩嘛，然后哇，崔胜恩、韩孝周，其实他们的气质真的是有点像。我说有点像的意思就是说，刚刚我提到崔胜恩也是借由拍戏，然后就开始爱上拳击嘛，所以他对于动作片啊等等这一些，其实是像在《陆机玩》里面，他也有一些打斗。不算打斗啊，算是被打的剧情，因为他这里面的角色是饰演在比利时，然后他在地下的一个赌盘，作为一个他们是射击比赛，然后他是一个选手，因为他以前是前韩国的国家队嘛。那我们知道韩国在那个手枪射击这一个项目还蛮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还蛮新鲜的。然后也蛮帅的，然后他在里面因为有黑帮啊，有一些帮派的元素，所以他有会被攻击啊，或者是有一些动作的场景，哎，身手是蛮利落的哦，而且挨起揍来也是很帅。我觉得打斗不只是打人要帅，你被揍的时候你要够帅，你才会得到观众的那种同情跟情感的那种渲染。然后你看韩孝周跟崔胜恩。哎，两个都是漂亮女生，但是却不是那种穿着高跟鞋、文质彬彬，就是很喜欢穿皮衣，然后戴着眼镜，然后但是却哎怎样？但是却就是有一种异常帅气的漂亮女生，我觉得这种魅力蛮对我来说是蛮吸引人的这样子，所以很有趣看到我喜欢的明星。也原本是导演心目中 casting 的角色的首选，可是后来韩孝周没办法演，却让这个所谓新人怪物崔胜恩来担纲演出，然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对我来说啦，我觉得非常棒啊，蛮期待他未来的演出。那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觉得说，诶，这个剧情设定非常的奇怪，怎么可能？就是因为。崔胜恩在里面演出的角色，她其实是一个家境不错的女生，爸爸是在欧洲从商的韩国人，然后就是因为丧母的关系，同跟宋仲基一样也是丧母，然后所以就可能对于生活啊，或者是人生已经失去方向，所以就等于是走偏了嘛。很多人就说这样的角色设定，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脱北者？就是想象说。韩国人在韩国都不一定会对脱北者有兴趣，人怎么会到国外，然后又对这么弱势的人有产生共情？那我觉得演戏是这样，就是说戏剧本来就是一些你可能觉得在你自己的理解中不可思议的东西，很多时候戏剧去做一个演绎，而导演、演员、编剧的工作就是尽可能的让你认为这可能发生。那我觉得。以这部片来说，可能发生那当然就是宋仲基长得很帅嘛，这当然是第一点。但我觉得，就他们这样子设定的角色跟剧本来说的话，其实我会被这部片所深深吸引哦。题外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关于处理悲伤的这个议题，男女主角都有自己的功课。哎呦，我的儿子也在悲伤了，等一下。啊，提到男女主角都有自己处理悲伤的这个方式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功课。那把他们串联起来，就是一个丧母的悲痛。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两个人都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鸣。然后，对于宋仲基的角色来说，母亲的失去是他觉得是自己的关系哦。然后到最后带着。把母亲遗体卖掉的钱，卖给医院所拿到的钱，来到这个异乡， 然后彻底的失去了根，失去了这个家人，独自一人在这边，跟崔胜恩呢，他的角色妈妈因为久病的关系，所以希望妈妈就是让爸爸同意说让自己先选择安乐死，因为不想让女儿觉得有一种是女儿害死妈妈的愧疚感。那这两个角色在用丧母这件事情去做一个连接，然后彼此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鸣吧，我想。其实很多人会说角色差异太大，然后在里面的社经地位等等，会导致说他们怎么可能会真的对彼此有感觉？我倒是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社经地位当然是在人状态都最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同的圈圈、不同的世界。可是有的时候人的状态真的是到了一个低潮，或者是失去希望，或自我的价值觉得非常低落的时候，你真的会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值得被爱。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崔胜恩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虽然他在剧里面爸爸是成功的商人，而他可能也过那样阶级的生活，他怎么可能？他对于这些就是说，外来的移工啊，或脱北者，可能会大家会觉得他会不屑一顾。可是其实他对于自我价值的这种认定，其实到了一个非常低落的时候，有一个阶层比他低的人，我是在讲心理状态啦。有一个阶层比他低的人，他试着去从他身上得到非常小的，给予他小小的付出，会得到全心全意的回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崔胜恩在找回自己自我价值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好，这部片我觉得它韩国片最近好像有找到了一个公式，就是说场景很多他们都会拉到欧洲去实地做拍摄，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哇，这个成本啊，还有制作单位调度，整个团队的这个能力要够啊。但是他们的这个公式，我觉得就会为韩剧注入很多很新鲜的元素。那当然，这部片是一个长篇小说所拍摄出来的。可是其实你放眼望去，很多的韩剧，即便故事的本质跟公式都还是老掉牙，但是因为场景的关系，还有服装的关系，其实就会让整部片加分许多。好，回到这部片，所以我要讲的是，其实布鲁塞尔、比利时，甚至到最后拉到巴厘岛这一些地方的场景，异国的风情，都让这部片整个在观影体验上来说，非常的赏心悦目。然后，也由于宋仲基在比利时所被安排的角色，还有崔胜恩他在地下赌场所设定的这个场景，就会涵盖比如说市场啊、屠宰场啊、公交巴士啊、廉价公寓、集合式公寓，然后各式各样的场景，我觉得很有野心的一个呈现，然后我觉得后面的结果也很不错，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韩国的作品在很多处理这个案子的细腻度，就是说整部剧的呈现，它很多时候已经开始真的，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很多时候表演让观众身临其境，不是靠语言，就像《复读青年》一样。我觉得《复读青年》的成功很多部分也是来自于说，这个现场考察之后，关于场景的运用，然后关于就是很多周边的一些辅助的工具，包含配件啊，包含演员，无论是主角或配角，或者是临时演员的这个肢体动作等等，你会很沉浸在相信这个故事，其实真的就是 真真实实的发生。而我觉得电影或戏剧好看、吸引人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它在这个时间轴里面，让你真的进入了那个世界。那 OK，所以这个礼拜呢，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下，然后分享一下近况，也跟大家分享这部片录集完。我真的在分享之前还是觉得宋仲基耶，我居然会对被他的片感动到，但是真的拍得很好，也演绎得非常好。然后这个女主角崔胜恩绝对会是接下来我会好好追踪的一个韩国演员。那这个礼拜的分享就到这边喽，我要去哄儿子睡觉了，我们下次见，拜拜。